我们把那个崇拜改了早一点的时间，发现哎，当中里面这个的交接的时间充裕了哈。以前的人都说啊，没有机会跟几个人打个招呼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也是还蛮不错。那谢谢你。我们既然大家都已经准时来这边了，我们就开始吧。因为今天有受浸，所以呢，也许早开始早一点结束，那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的准备。我们低头，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读完了彼得前书，真的是很受益。因为在今天这种面临一些的苦难好像突然而来的时候，我们有圣经的话作为我们一个的依据。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各式各样的那种怪论，我们看到这个后书又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感谢主给我们有适切性很合时的这些的话语来面对今生我们各种的挑战。求主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真的得着这种帮助，也存一个敬畏感恩的心到你面前一同来学习。你祝福我们这个短短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发现呢，在备课的时候呢，忘了跟大家来讲关于这个普通书信哈。那所以呢，我就先觉得说，在我挪到这个彼得后书概论之前，我想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普通书信。因为啊，你知道哈，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方便嘛，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带出来的就是一个 smartphone， 对吗？然后呢，上面也可以 download 各种不同圣经的版本。但是我还是依然鼓励大家哈，我们应该自己拥有一本手上的圣经。第一，你拿着其他的东西，你可能最后是看 check 这个 check 那个，看别的东西会比较多。但是你拿着圣经的话，我觉得你专注就可以看圣经了。第二的话呢，我是觉得说这个圣经你可以在上面画一些东西，做一点的记号，写一些东西，那个对你以后对圣经的这个领悟是深刻的。第三，你在这本你属于你自己的书，好像不是在图书馆借回来的，这个是我的，你跟他研究，你在上面画功夫，你对他就会发生感情。那个圣经你就觉得我有一本个人属于我的圣经，那个圣经是我的，我觉得这个感情会帮助你对圣经话语的科目。第四，我觉得说当我们每一次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你稍微看一下那个目录，你就知道这个圣经整体的概念。我觉得我们今天来教会也好，去查经也好，都很片段式的，你的那个认知的范围就是那天讲的那篇道的经文，或者那天查经的经文，可是对圣经整体的概念没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怎么读圣经是读不懂的。因为圣经是以经解经，它是一贯性的，当你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呢，你需要靠别的地方帮助你去了解你现实所看的那段经文。但是如果你常常没有一本这样的圣经， 你就不知道从何开始，你 download 下来那个画面都是零散的，都是片段的，是不整体的。所以为什么我是真的是鼓励大家说你应该熟悉，手上就有你一本这样的圣经。那我为什么今天需要跟你讲这个普通书信，是因为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彼得前后书在圣经里面的定位是什么，那你怎么可以好好去了解这卷书呢？你download下来这样的个画面能够告诉你他为什么排在那里吗？不知道。为什么彼得前后书要排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呢？为什么他又在约翰一二三书 的前面呢？ You don't know, don't you? 但是是有考据的，是有原因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这个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再取代的，不是现实的科技方便发达取代的，在圣经里面下的功夫 就要花时间，重也要拿着，因为它是有作用的。好，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为了求今天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东西，就把那些更重要的东西付出的那个代价，我觉得那个是很可惜的。好，我们现在挪到这个普通书信。我讲过了，普通书信不是指它的内容普普通通，所以呢，可需要念，可需要不念。它是指它的对象，对象，它的对象不是一个特定的教会，它不是一个特定的一群人。以前不像这样通信发达，一个 email 去到世界各地。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些城市是靠那些所谓的驿站，驿站是什么？就是马跑得多远的地方，就是叫驿站。所以呢，远海的地方都是驿站，因为消息透过船到了那边一落下来，马就骑到那个最靠近的城市，然后从那个驿站开始往内陆发展。所以呢，有一些的书信呢是这样去到一个头一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读完就把这一封信交到下面一个城市，交到下面一个城市，这样的这一种 circulation， 这一种的流传，就是普通书信的这个背景。所以换句话说，它是公函，它的内容是适合很多不同教会的背景，适合不同的时代。所以呢，它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取了一个挺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普通书信呢，在这个拉丁文呢，或者在这个希腊原文呢，翻译成是 Catholical， 那就是听今天天主教 Catholic 的来源了。那 Catholical 是什么呢？是世界性的、宇宙性的意思，普遍性的，就是 Catholical。 那去到中国被翻译成天主教，那其实应该正确的翻译是大公教会。所以你念使徒信经 Apostolic Creed 的时候呢，你就会念我相信大公的教会， I believe in Catholic Church or Catholic Church， OK， 所以是这个的来源。所以呢，应该普通书信是不好的翻译，比较好的翻译应该叫它是普世书信，或者说是一般书信。 OK， so far so good。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定位，就说这个这一列的书信在圣经里面它为什么摆在那个地方。我们来看哈，新约圣经总共多少卷啊？三十七哈，圣经总共是66卷，很容易记的。旧约是39卷，三乘九就是27了，所以新约就是27。 OK， 那这个也是你看 cell phone 或者 smartphone 不知道的，对吗？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在目录里面都一清二楚。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排列呢？当初那些的教父他要把圣经纳入正典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个次序？好，是有原因的，有来源的。那我们看圣经新约是先从四卷福音书开始，好，四卷福音书也有原因的。为什么马太先呢？虽然马可是 早一点写的，是因为马太福音是有耶稣的家谱，一开头就有耶稣的家谱，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新约跟旧约串联了。因为旧约就是耶稣还没有来，一直预言耶稣要来，新约就是耶稣来了，所以当耶稣一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哦，旧约的应许马上出现了。所以为什么就把马太福音放在最前面，然后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之后这四卷福音书，跟着呢就是使徒行传了。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呢剩下来呢就是那些使徒在那个时候创立这个早期的教会。所以那一段的历史呢就紧接着这个四福音书，所以是教会的历史。可是呢当那个使徒慢慢有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寻道或等等的时候，他们怕他们当时的那个教训就被很多人误解或说扭曲了，所以他们就写一些书信去巩固教会的信心，那个就是书信的开始。但是书信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头13卷是保罗写的，是保罗，是因为他讲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的教义，所以呢他的书信先排列。然后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也有分，也有分所谓的，这个地方的书信， 啊，罗马书啦，哥林多前后书啦等等，那也有是个人的书信，像提摩太的书等。可是呢，有一部分叫做教牧书信，特别写给那些对象，就怎么样去打理教会的。也有叫做监狱书信，就是他被困在监牢里面坐监的时候，他写信。他虽然是人被困，但是他说感谢上帝，福音不受捆绑。所以他虽然人被困，他是借着文字把这样的一个教导还是传给当时的一些需要的教会。所以他的书信完了以后就是普通书信，就是我们彼得前后书要排列在里面的。所以总共这十几卷的书加上八卷的普通书信就是21卷，加上这一个使徒行传，加上四福音，然后还有最后启示录。启示录呢是放在圣经最后面，第一它是最晚写的，第二就是因为它是讲到耶稣再来，耶稣已经来了，可是他升天了，他会再来，所以这一卷书呢是放在圣经的最末，就是给我们有一个盼望 looking forward、啊、所以你看到圣经不是这样堆在一起的，它是经过这个深思熟虑然后排列出来的书。所以如果你看那个 percentage， 你就知道每一个书它所占圣经的重要性有多少。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普通书信，就是看一个桥梁。为什么说它是桥梁？因为它是站在教会历史跟教会的这种的教义跟预言的中间，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它是把福音书，它是把那些的教义再去阐明清楚一点，为了预备等候要耶稣再来这个预言，所以它站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普通书信这八卷的排列、啊、普通书信的八卷排列。那我们看普通书信是以希伯来书开始的，那为什么以希伯来书开始呢？因为它占的这个的、篇幅最长最长，所以呢它是放在最前面。那希伯来书呢主要讲的主题是更美，可是如果你看了、时间上面来讲，它是晚于雅各书的。当然雅各书究竟是哪个年代写还是有不同的这个论点，可是呢大多数的、解经家把它排列在前面、啊、前面一点，所以雅各书是比较晚前面。那这一个希伯来书讲更美，雅各书是讲行为，所以虽然它是最早的一卷书，可是因为它篇幅比较短，所以呢它是摆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彼得前书是讲受苦，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星期讲了，然后今天开始讲彼得后书是讲到防备那个异端。但是为什么在雅各书之后马上排列彼得前后书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彼得是在十二个使徒里面都是当老大的，他讲话比较要领，对吗？所以呢因为他这样一个重要的分量，所以呢他就排在约翰一二三书的前面。然后呢约翰一二三书排在彼得后面，不单是因为彼得是比较老大，约翰写一二三书的时候是比彼得晚了，因为彼得是更早，就是大概主后68年就寻到了，可是呢约翰呢是被流放在这个拔摩海岛，所以约翰大概是主后90年到100年之间才是寻到的。所以呢我们发现他的那个书信的排列就在后面了，那边讲到相交，讲到真理， 讲到接待。然后呢最后一卷普通书信的第八卷就是犹大书，也是我讲了这个彼得后书之后接着讲的。为什么犹大书排在最后面呢？是因为他的篇幅是最短，好，那就是只有一章，只有一章啊，犹大书。好，所以呢、而且犹大书，如果我讲犹大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很多的这一个的内容是跟这个彼得后书是很类似的，甚至有人说是不是好像是人家写了他再把它抄一遍。好，那我讲这个犹大书的时候就跟大家解释不是那样的。好，这个是、他们的排列。那在教义方面来看，普通书信为什么是很重要，就是你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特别讲到这个救恩，所以他就讲这个因信称义， 啊、所以呢他就有很多的争论，讲到关于那个加拉太书等等，他又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讲到耶稣基督会再来，然后他又讲到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保罗书信里面的所强调的，普通书信是对一些的教义做是很重要的补充，他所补充的是在这个保罗没有怎么多讲的地方以外的教义他要加上去，比如说耶稣基督比、旧约所形容的那些祭司啊、摩西啊是更美，所以 这个重要呢，我们是单单要看这个希伯来书才看得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书 要看懂它就对旧约要很熟悉。然后呢雅各书提到说因信称义是对的，可是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这个雅各书这个普通书信就补充了这个、保罗在因信称义以外没有讲的地方。然后呢保罗就说我们预备主来，预备主来、啊、所以讲到说有复活的事情，在哥林多的这个、前书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然后有人很讥笑就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可是呢彼得特别讲到说在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一个受苦的心态，所以就是我前面花了几个星期跟大家所讲。然后呢在末世有很多的异端出来，所以保罗提到说有这个异端叫大家去警醒，可是彼得就进一步说异端来了你怎么去防备，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开始要看这个彼得后书。好，那不晓得这样跟大家来讲了是不是对这个 整体的来看就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彼得后书进去哈、你来不及抄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的 PowerPoint 呢是 always 在那个网站上面，所以今天我讲完课的以后呢，那个这边的录音跟这个 PowerPoint 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可以找得到。好，那、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之前，我心里面有想到一首歌，我想到就是说今天很多人、开始也谈末世了、如果你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趋向，你知道什么时候人开始就想到末世呢？什么时候？啊？天灾人祸来的时候，对吗？啊啊！所以呢，一个什么，无论是金融风暴啦，或是说真的是一个海浪的风暴啦，通常啊，或是说一个什么大屠杀啦，或是什么地方有这些苦难的时候，人就开始想主的再来。我跟大家已经提了又提又提，我们基督徒啊，不要等到苦难来的时候才想到主再来，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有一个心理准备说主随时都要再来，你有这样的观念才能够帮助你正视人生，你的人生看得 不准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永恒的观念，因为你没有这个永恒的时间表，那你的时间表就只有今生呢、啊，那所以你一定要抢着从你一生去追求你要追求的，因为你没有永生。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他有一个永生的时间表，所以呢，他把永生的事情跟今生一对表 对比，很多事情他就可以学习放得开。他对这个取舍得失就不同的看法，他的人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又相继不同，因为他的那个 timeline 里面你只有五天要做你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有五千年去做他的事情，所以他马上摆起来他就知道说那这五年或者五天我先要该做什么事情来预备我那个五千年，对吗？所以你个人生能够活的是很正式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要为了你将来。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去念书，你都不知道你将来想要做什么，我告诉你，你头几年都是混的，到了你最后发现说原来我入错门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浪费了几年，然后呢又锲而不舍，就是说哎呀太浪费，好了硬着头皮去做。所以呢 读出来又不是你所读的，做又不是你所做的，所以你觉得人生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好的，去不能伸的那种感觉。所以啊，既然我们去打算我们今生，都要用将来的目标做我们的 reference point 参考点，那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岂不是也是一样吗？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永恒的目标的这个 reference point， 你今天告诉你也可能做很多的决定，做很多的这些的步骤都可能是做错的。所以为什么就要有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就是打这个观念，我们就先来唱这个主要再来的歌。其实啊，应该叫你们多唱这类的歌，哈，整天唱这个歌，那你变成是啊，脑里面啊，主要再来了，主要再来。那希望我们的人生呢，就已经还不太一样了。啊，大姐可以帮我弹一下这个吗？一弹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歌，你说哎呀没听过，听过的了。你一弹你就知道你听过这个歌了。好，我们试试看，试试这样。他从头弹一遍了，然后你看你在哪里听过。想起来了吗？好，副歌哈，注意听副歌的。想起来了吗？所以到了夏威夷的这个夏威夷的这个夏威夷那个 Queen 是基督徒，他就从那个的时候就有这个歌。好好，我们一起来唱一杯来。黑夜一身白酒将尽，荣耀盼望给我喜乐，奇妙真理快乐信息，主为王，王之王，王主之主，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必欢迎救主再来。我在早晨，我正午，我夜半，我知主快再来。世间潮流天空现象，明星路走都是预兆，我主所造中心见证，高声传我多久，主必快再来，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必欢迎救主再来。我在早晨，我正午，我夜半，我知主快再来。许多信徒主内安睡，主在来世都要复活，必是天上金门打开，主必亲来设立快乐之国，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必欢迎救主再来。我在早晨，我正午，我夜半，我知主快。副歌再来，试试看，把它背起来。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必欢迎救主再来。我在早晨，我正午，我夜半，我知主快再来。好，希望这个tune 在你脑子里面，下次你听到啊，这个夏威夷的音乐又奏起来的时候呢，人家想到 是旅行，我们想到是去天国那边啊定居啊，希望用不用不同的心态啊来看。好，那我们就来啊翻开我们的圣经，到这个彼得后书啊，现在应该知道在哪里开始找了，对吗？哈啊，不要在旧约那边拼命翻啊，那也不要就是是福音前，它是往后面的 ，OK 啊，所以呢，现在知道的定位了，就翻圣经就比以前快了 ，OK。好，我们来看彼得后书，那前书的目的主要要提醒这个信徒，在信仰受逼迫的时候呢，他要仍然持守我们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指望。但是呢，这个后书指出另一个更可怕的危机。你不要以为说外面的苦难本身是一个危机，但是有一种危机比外面的苦难更危险的危机。就好像今天你碰到什么大事情发生了，这个大事情是一个危机，可是你的心情，你心里面是很慌张，你里头有没有这个的盼望，这个是更大的危机。因为当你失去那个的时候，外面的危机就像洪涛大浪盖没你身，你就觉得我没顶了。可是如果你里面持守得定，外面的危机也最后不算是什么样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假的教义，有假的师父，有离弃正道的事情侵扰的教会。那前书着重是在患难当中得盼望，但是后书着重就是要在正道上面来长进啊。所以彼得后书的信息说实在是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是非常合适的。正因为这样，就是证明了圣经或是神的话是永不会过时的，而且也说明了另外一个事实，历史是不断重演的。以前发生什么问题，保罗这个彼得写信去帮助那些人，今天那个事情同样在发生，然后今天就需要再把彼得的书信再拿出来读。早期的教会所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今天的信徒同样要再去面对同样的问题。那彼得后书当然就是彼得写了，那这个已经在前书讲了很多，就不用在那边去要去辩护什么了。因为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门见山，彼得讲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啊，就是说我彼得写信给哪里哪里的人。那既然他写了这个信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处，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一个彼得后书的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好，所以你看到哈，这边他讲到这写这两封书信的目的。好，然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一同得宝贵信心的人。那我在前书里面讲过了彼得其中一个最喜欢用的一个 vocabulary 就是什么？宝贵。有时候啊，你真的觉得有些东西对你的感觉太深刻了，你都已经到最后都讲不出话来了啊，你说 ，Oh, it's so good, it's just so good。那像彼得就说 ，It's so precious, so precious。所以呢，这些就显然知道，就是说这个书信的语气 跟那个第一个前书都一模一样的。那什么时候写呢？大概是主后的66年写于这个罗马。那我已经也在讲这个前书的概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这个罗马呢没有出现在一个书信里面，可是呢他用了一个代名词，就是巴比伦。所以你看那个彼得前书第5章13节，前书5章13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那我讲过，那个巴比伦呢，就是一个暗语，因为呢，当时他们受罗马政府的这个迫害，已经没有国了。所以呢，他写一些书信，讲到这些在位的君王什么时候是很敏感的，所以呢，他不想好像当面批评政府，因为他们已经是受逼迫了。所以呢，他就用一个隐喻，就用巴比伦。那我们已经带大家看过，圣经提到巴比伦都是提到邪恶不好的，所以那些坏的势力就称为巴比伦。所以虽然他人在罗马，因为我们知道根本那个时候巴比伦不存在了嘛，所以根本彼得不可能在巴比伦了，对吗？可是呢，他是用巴比伦来暗示他就是在罗马，那在罗马当中他是最后在那边寻到的。可是为什么说是主后66年呢？因为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哈这个城啊，是后来在主后70年他们起来要去对抗罗马政府的时候，后来这个罗马就派了一个提多将军，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全城烧了。从那个时候就把所有那个罗马皇帝就把这一个的犹太人赶到天涯海角，所以犹太人完全离开了这个所谓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就是在主后70年开始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彼得他是写信是晚于这个主后70年的话，那当他提到有审判，他这个彼得后书提到有审判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提起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因为耶路撒冷整个城被烧了，被罗马人烧了，就是神对这个对这个犹太人一个非常大的惩罚，所以不可能讲审判的时候不会提这个。所以呢，非常可以放心的说，不可能是写于主后70年更晚的。可是呢，我们也知道按照很多 的历史 的推测，彼得是什么时候寻到呢？主后68年。所以呢，那这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定就是他在寻到之前，也意思在这个 罗马灭这个耶路撒冷之前，所以呢再往前推大概是主后66、67年。那我们也知道是在彼得的晚期。那怎么可以知道呢？你看彼得后书的1章14节，他这边13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什么叫脱离帐篷啊？我们如果出去露营，我知道我们不是很多人喜欢露营，我们在这边呢舒服惯了，这个露营其实就是一个反而是很受罪，对吗？这个又睡不好，然后翻风，又冷，那个地呢又不会像家里面那么软，然后呢还有 allergy， 还有什么动物，所以 很多人呢，特别女士们呢，很少喜欢的，对吗？那为什么在这个露营的时候搭个帐篷呢？为什么 不在那边好好的建一个房子呢？因为只住几天嘛，对吗？受不了的话明天就拆了就走回去了。所以呢，这个彼得把他在世上的生活他那个时候的人生形容是帐篷。我们可不是了，我们搬到哪个地方啊？首先就是先什么存钱，存好当payment，买个家，这个家一落实了，不是住apartment了，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就像我们赶紧要从 hotel 就买一个堂可是呢我们都知道有 consequence， 对吗？一定居下来了就怎么就是越来越花时间去，其实只是住几天了啦，可是呢开始在那个帐篷里面挂起画来了常常坐在地上拿好了，就开始买椅子来了，椅子最好挑个舒服有垫子的， 最好有个冰箱啊，啊，然后旁边呢又有一个发电器啦，那所以后来有些人干脆就是老人家就开着这个 RV 到处跑了呢，对吗？啊，停到哪里好像又住在家的感觉，但是好像又接触这个大自然，我们人就有这种矛盾。所以啊，他就提醒说，无论你觉得怎么样舒适，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有多长啊，等到你儿子怎么怎么，然后成家，告诉你都是帐篷。有一天你的身体都慢慢告诉你帐篷，因为慢慢就朽坏嘛，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所以啊，我们知道这卷书是彼得比较晚的时候写的，因为他说他快要脱离这个帐篷，而且他是用什么脱离啊？这好像是哇，这个没有那个好，如果这个比那个好，你说我以后就要放弃这个帐篷，又舍弃这个，他们好像付很多的代价。不是，他是觉得要脱离，所以显然他等的那个比这个更好。那他写这卷书是因为当时教会，对不起，我都忘了在放这个东西哈。当时的教会除了面临这个罗马这个利禄王的迫害之外呢，我说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受到这个异端教义的侵扰。所以这个破坏的工作啊，对当时已经在受苦的人来讲是真的雪上加霜啊。那我们来看他写的时候警惕那些信徒要在恩典中长进。那请问怎么长进呢？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怎么可以有进步呢？他就说你要追求知识，坚固自己，防备异端。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是坐在那里就自然长进的，其实你只坐在那里你是自然退步。那但是呢，你做什么东西所以可以长进，就是在你这个等候的当中里面，你要追求坚固防备。那刚才我已经念了这个第 三章第一节，里面讲说我写这两封信都是要提醒你们，要激发你们，要你们纪念啊。所以如果你看那个英文啊，他写的意思要你 remember。 好， remember， 我们人啊最糟糕的就是常常忘记忘恩， OK， 忘了，丢弃起先的爱心了，丢弃起初的信心，我们人最容易。第二，他说在这个的同时要你 stir up， 激发，激发啊，不是，不是广东人话激气啊，激发不是激气，不是激气生气，是激发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牧者的常常呢就不单是没有去激发人，反而是激气啊，就很气人啊。我知道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啊，本来是动机是好的，是激发的，也讲得太触动的时候呢就激气了，就激黑了啊，就生他的气了，那么不长进，那么的这朽木啊，简直是真的浪费我的时间，查了预查那么多次还是问这种问题啊，查经没有好好去带，领事又马马虎虎啊，又迟到了啊，就说不搞错啊，几十年基督徒本来呢是一片那个牧者之心，慢慢就是这个变成兽心，那个老虎的心都出来了，恨不得把它吃掉哈啊。所以呢我要提醒我自己哈，是 stir up， 就好像这个咖啡沉淀了，所以呢搅动一下啊，它有的，我相信圣灵还在你里面的，你只是冷却了，要去加温了，要去搅动，不是没掉了，因为你是有神的生命的，所以要去搅动。然后呢还要叫你们纪念，纪念他用的是 pay attention， 纪念不是很被动的，很像是积极的，是 pay attention， 你要纪念。好，所以呢他的目的写这个书就是要提醒，要激发，要纪念。然后呢整卷书你可以用一句话来说，防备异端。可是呢要问了，怎么样防备，怎么防备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17到18节，彼得后书 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OK， 十七念到十八两节。好，好，翻到了，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怎么防备呢？他说要借着在恩典当中长进，才可以对抗异端的侵扰。所以防备跟长进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不长进的人就容易被攻击，容易沉沦，容易迷失，容易被诱惑。所以呢，你要在追求的当中里面，你才可以抗衡这一些那么厉害的异端。所以照着他这样的，你就看见他用了很多非常特别的词句，比如说认识，晓得要知道，认识晓得知道，这个总共提了有很多遍，十二次。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呢对什么都精，就是圣经不精。读的 PhD 啊，读什么做的事情都懂，可是对圣经就非常不懂。我们是基督徒，人家问个问题，你的同事问起什么东西答不出来，从来没想过， 也问了、我不知，也不是为了想要知道再去 find out， 也没有，就是打个 email 叫 Alex 跟他联络。我们今天就是很无知，今天是所有教育水平都提升，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Barner 是这个里面，人对这个圣经的知识降低。今天是什么时刻？圣经都在手的一个时代，人对圣经是 illiterate， 这个是很可悲。两千年前的时候，彼得就提醒你们要知道啊，要纪念啊，要晓得啊，但是我们今天是不知道，不纪念，不晓得。然后他在这边讲说要殷勤，殷勤呢说了三次，殷勤，你一旦有了这个信仰， You have to put into action， 你要使你的信仰能够 实现化生活化。所以这个信仰不是我信受了浸就这样了，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每一次对教会那种的追求，你那种服侍的态度，就是表示你这个信仰对你来有多认真。而且同时知道我们这边学那边忘了，你们忘记了，但是你们要纪念，这个提了四次。然后他说要坚固，要坚定，这个提了有五次。 Be sure, be settled。所以呢，我觉得说有时候不是说就是做点的数字游戏，可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圣经是非常妙的。你看呢，三加四加五多少？十二。好，所以我觉得说是很好记的。好，就是看到他最提的最多的这个字，然后好像把这个字呢，用不同的这个内容拆出来。就是各种方面要去提醒我们，要认识，要晓得，要知道，要长进。好，那从这个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的分段。那个分段呢，其实彼得后书很好，它的分段很清楚。第一章讲一个事情，第二章讲另外事情，第三章就讲第三样事情。那所以如果你看我给你的这个比较细一点的，就说第一章呢，就基本上面讲到提醒我们要在追求，在生命上面有追求。然后他讲这个时候呢，就把自己的经历就跟大家讲出来了。这个大部分基本上面就第一章。那第二章的时候呢，就开始提到 有各种的异端进来了，所以呢你们要防备。然后讲完这个异端来的时候呢，他就提醒最后说主耶稣要再来，所以你要在那边警醒等候。那所以呢说的更简单，我觉得其实第一章就是追求长进，第二章防备异端，第三章预备主来。那这样你就把这个彼得后书整个的内容就记在脑筋里面了。好，所以很简单，不用多说。那如果我们整体来看这个后书，当然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就是一章一章进去比较细细来看。可是如果一个概率性来看，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应该要从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教训呢？在你的讲义的背面呢就提了，第一，信仰上面呢我们要去面对四种的危机。首先，生命里面没有长进；第二，在知识上面没有行为；第三，我们被异端来摇动；第四，我们一直怀疑主究竟会不会再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没久不久就浮现在你脑筋里面了。你等一个事情等不久，就是究竟耶稣要不要来的，究竟这个事是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来看，生命没有长进，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你不要说哎呀我今天也没有努力追求，可是呢我反正信主那么多年，我也不会有太差了。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因为生命的东西是没有静态的。你有没有看过你养一条鱼种一个花，然后有一段很长时间它保持那个现状？我告诉你，那条鱼那只狗一定有问题。因为生命的东西是一直在长的，它不可能停留在那里。那你什么会欺骗你自己，就是说哎呀我没有很追求，可是我现在 也还好啊。我信主很多年。我告诉你不进就表示你在退，就是那么简单。你不发现你自己在进步，我告诉你，你没有看得到，所有周围的人都看得到。你不在长进的时候，你就根本在退步，事实就是这样。生命不长就在萎缩，因为在世界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有这个时间的限制。神给你多少年，你能够在长的时候没有去发展这个长，那告诉你到了某一个程度它就慢慢萎缩萎缩萎缩，在神面前的作用，神看你的价值就慢慢缩小缩小缩小。知识没有行为就变成是空谈，理论不实际，甚至于使人眼瞎。很多人都可以背书包，也可以教主日学，也可以讲道，也可以带领查经，可是你都知道，你一看他的生活你就知道瞎眼了，只会说不会做，没有见证也没有榜样。那他也欺骗自己，以为说我仍然有能力的，我的教导可以影响人的，我说的东西可以感动人的。不会的，不会的，因为生命才可以接触生命。 Life touches life, Words don't really touch the heart, Word touch here。 所以我觉得如果又很会讲又好像都什么的，但是没有行为，那个人其实眼睛已经瞎了，被异端所摇动。你看在这个二章十四到跟十八两节，当这个彼得讲的时候，他特别用了引诱这个字。这个引诱很有意思原文的话就好像是放上了一个鱼饵，你钓鱼的时候你都要拿个东西去勾引那个鱼来，对吗？然后你知道你看到鱼钩没有都是很漂亮的彩色的，有毛的出来的，或者说是好吃的肉放下去有香味出来，那个鱼就来。引诱就是这样， 他是看得很好，好吃好看，但是背后隐藏着危险。起先你以为得到他的好处，最后你发现你是受了祸而不是受了福。那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做什么行业的？打鱼的。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一种的词句啊来形容啊，因为对他来讲，他就想到了这个隐喻，就是我打鱼的时候要勾引那条鱼来。所以异端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啊，主再来了啊，所以呢很吸引你啊。好，或者说是有些的异端呢、啊，他在生活上面呢非常严谨的啊，这个又不做，那个不做，给你感觉到这个家庭规规矩矩的，孩子听听话话的，他一定有一些你觉得说很吸引你的，直接你去的时候发现，歪歪的，有些不太对劲，慢慢呢，根本你想出来也很难了。那个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引诱，就是异端的厉害。然后呢，有些人怀疑主再来。特别这边讲的说好技巧的人，就是那些藐视、啊、藐视基督教反对信仰的人、啊、所以、啊、这个彼得说你要对抗的话呢，你是更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个三章十二节，切慕神的儿子来，不是好像那边就是、好吧，必不得已等着神的日子来，好像盼着引颈以待，每天都是看主来了没有，主来没有，就好像你等着一个 paycheck， 等着一个 很重要的那个移民局寄来的那个绿卡 的通知，你就天天去 check 你的那个的 status。 我们今天不要说是、切切盼望主来，甚至有时候我们希望最好就晚一点来，因为我有一大堆还没有干完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看圣经的作者都是反方面的，我们应该要加速主再来的日子，不要只是在那边等着，好像逼不得已啦，这个世界活不长了，所以就等你来。他是说你要加快的，使主的日子更早来。哦，这个是圣经的人的劝勉。那请问圣经给了我们什么劝勉，要我们加速使主的日子来呢？我们来参考几个。第一，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啊，保罗说啊，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好，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换句话说，一个加速主快来的日子就是多传福音，因为当外邦人的灵魂啊得救到了一个神觉得说。原设定的这个的数量的时候，耶稣就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使主的日子更快来，传福音。然后呢，在这一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八节、啊、那边呢、保罗、跟提摩太讲、就说等到主来，就是什么，就是那些爱慕他显现之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主的来、很渴慕很爱慕，那主也许为了我们的缘故也要快来。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除了多传福音，要天天的仰望神的显现，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加速主来日子的另外一个因素。第三呢、第三就是启示录。我们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个、约翰，他写完他这个启示的时候，他最后呢就结束这个书啊，耶稣说我快来，然后他做了一个回应的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啊，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刻意的祷告主来，祷告主来，祷告主来，主就快一点来了。今天有多少人在那边整天祷告主来？有啊，就是他 cancer 病重了，快没得救的时候了，不是主来啊，主把我接走，还不是主来嘞，因为他想到他家人还没得救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帝让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玫瑰虽然好，但是玫瑰有刺，当你去闻到那个花香，当你恨不得想要去摘的时候，你的手一碰，它使你流血，你被刺到。上帝让你想起 这么好的东西，不完美的，在世界这个角落没有完美的东西，因为它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所以在众多他赏赐给我们恩典当中里面，他要我们在享受当中里面 get hurt， 因为这个 pain and hurt 会激发人去盼望一个更好、更 permanent、更永久的东西，你说是不是？如果现在的已经很好，你根本都不 nothing to look forward to。所以你 always 去等候一个，就是这个怎么好都是美中不足的东西。切切仰望主的再来。然后呢，他也在第二章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关于这个假师父。那他，我只是这边呢稍微呢做一些的这个跳出来哈，因为呢，有很多这一类的书谈到不同的异端。当我教这个犹大书的时候呢，我特别会加上一课会跟大家来稍微谈到不同方面的异端啊。这个异端的领袖通常有一类的这种特征，其实你看这几点，你基本上面可以判断出来是异端。首先 ，immorality 都是干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我曾经那个时候很 shock， 有一个姐妹，她是常常去澳门、中国这样的。她到那些这样的地方里面，她很难过，回来发现很多那些年轻的大概就是说，不是大学生或者更年轻的那些，就入了一个异端，那个异端那个领袖跟他们每一个的人发生关系的。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他就是那个基督。然后呢，这一个发生关系的时候，所有这个我好像是什么所有啊，跟他发生关系以后生下来的孩子都叫做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哦，好可怕！有些跟着，有些一出去回不了家，父母怎么找都找不着。好多这种歪的东西，所以啊，你看那个领袖 ，OK， 我们也知道摩门教为什么那个时候受了一些的逼迫，对吗？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们是这个一夫多妻，其实有反到圣经的这个教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呢、甚至是那些的一些的宗不是别的宗教了，就是那些挂的基督教的牌子去。做很多的这种的事情，你发现其实是不道德。然后他们也不敬虔啊，不敬这个主，所以通常把耶稣这个地位贬低的，甚至于他用他自己来代替了耶稣。所以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你看到那些人高举自己，然后呢就是好像耶稣救不了你的，那你还要听我做什么？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又是一个异端。然后第三是不服权的。我们知道那个80年代最轰动的就是这个 Jim Jones， 70年代金钟的事情，他带着几千人去那个 Guyana 的那个岛里面，最后的话不是因为为了逃税那些人去追吗？他就把那个 Senator 也杀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要那些人 服那个 Cyanide。到最后的话全部都就是，然后也有一个叫做那个那个 Texas 的那个 Waco 的事情，对吗？那个大卫的帐篷的人不是到最后的话跟那个警北两边对开枪，然后最后就也是。所以你就发现 insubordinate 他是不服国家，不服什么东西，然后他独裁训练出来的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倾向。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可是你觉得说明智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歪的，可是今天呢这个保罗说世界的心眼给人家弄瞎了，所以越歪的东西越有人要去，讲不通的。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的厉害。纯正的道理圣经说厌烦，歪的理他觉得很特别，标奇立异，很吸引他，反而去。那既然有这些假师父，那我们怎么来对抗这个末世的异端呢？要在圣经里面扎根。 圣经里面扎根。那我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讲这个我看到的这个一个文章是 Albert Mohler 写的。 Albert Mohler 呢，他是美国的著名神学家，他也是这个 Southern Baptist 的Seminary 神学院的院长，那个是在 Louisville Kentucky。 他说啊，今天的美国人是 Bible illiterate。 他说在美国现在有个现象，就是说 American revere the Bible but they don't read it。 就说今天的美国人呢这个是Albert Mohler， 他说今天的美国人呢，尊重圣经，但是却不读它。他说很多的基督徒如果按统计，一半的人呢都没有办法讲出四卷福音书的顺序。我希望不是我们当中的人了，我们三国人比他们厉害多了，对呀、啊、I hope、yeah. 然后呢他说有很多百分之多少的人没有办法提出十二个使徒里面其中的超过三个人。还有他说60%的美国人背不了十诫里面的其中一半。你假如发现这个就是你也一样的话，你就是这个群的人了。Okay. 你不要说可能我们的小孩都有点 difficult， 你不要说他来玩了，如果你不督促他去背东西的话，82%的美国人以为说神帮自助的人是来自圣经的。你常听到说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有没有听过这句流行的话？很多人以为是 from the Bible and it's not from the Bible。圣经没有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很多人扩来扩去，他就以为说他扩圣经， It's not even in the Bible。 而且他说很多人以为圣经教导人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 take care of your family。 很多基督徒以为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 take good care of your family。我也提过很多遍了，请问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从圣经里面看的话，你去个退休会的话，那个赖若翰牧师讲了那么多堂，记得吗？荣耀神。
Lost my voice.
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啊，要想清楚，就是说，他最后讲的这段话呢，对我的这个当头棒喝。他说，今天世代的信徒，只苛求多一点团契分享的时间，过于用来研读圣经。他希望多认识人。多认识圣经，他 complain 的不是说对圣经不够认识，他 complain 的说在教会很多人他不认识。查经的时候凭据表面的知识而没有深度的了解，这是他说的话，不是我说的。青少年事工着重娱乐或其他有趣的活动，消磨时间多于帮助人扎根于圣经真理。家长又把教导儿女们圣经的首要责任推了给教会。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诚恳的，就看到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家庭不是很好，很融洽，很愉快，活得很怎么，儿女又不是那么的听话怎么。其实我们追究可能在别的东西上，可是最重要的东西却忽略。他觉得是跟我们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好好教导我们儿女圣经，好好的实行圣经是更有关系。我们就以为换个环境，换个教会，换个什么什么，就好像解决我们这些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那个问题不会因为外面 的变动有改变，是里面家里面个人里面没有做到的东西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提醒。 We will not believe more than we know, and we will not live higher than our beliefs. 听得懂他所讲的这句话吗？你不懂，你不会信，你根本不懂你怎么信呢？所以你所信的那个范畴不会多过你不懂的地方。你懂了，你反而还有机会去信。你没有去懂它，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信什么。然后 And we will not live higher than our beliefs. 你不相信，你就不会活得有更高的东西，因为这个信仰跟你是不切身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些的话，可是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啊，当我们今天要去强调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把这个落在你的心中里面，烫在你的脑子里面。圣经的教导是从家里面开始，所以你家里面应该很有这个查经、祷告、崇拜的这个。谢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家里面越有这个气氛。我们今天很分隔化，觉得说聚会什么东西是在教会发生的，那家里面做什么呢？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干活，好好的去享受家庭，我们就觉得把它二元化。所以呢，今天我们来了，就是在教会的以外是干 一套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就很忙碌，忙几个小时然后就回家。我们的东西不是拉扯关系，每一天都发生的，就是因为我们把它一割 aware。 所以强调就是说，你家庭有什么样的气氛，直接影响他在教会怎么样气氛，家里面怎么样的情况，怎么守不守规矩，影响他教会里面会不会同样的。不然的话，你只是把家里面的问题带到教会。好，不多说了，就讲说这个知识跟那个恩典是并重的。今天努力追求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呢，当我们追求当中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持守得着，那个是恩典，那个是恩典，那个是神所做的。但是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的那部分，我怎么要求上帝来坚固保守我呢？最后跟大家来做前书后书的一个比较，我就结束了。你看这个彼得的后书跟前书啊，如果前书的主题是为主受苦，那后书呢就是要防备异端。如果这个前书是要我们在苦难当中里面怎么对主忠贞的话，后书是要我们在这个异端非常侵扰的时候仍然忠于我们所信。彼得前书讲的苦难多半是来自教外的仇敌，可是彼得后书提到那些假师父是混进教会来，他只是到教内的仇敌。彼得前书说你在苦难当中里面要有盼望，后书就是说在应付异端的秘诀当中里面，你要对圣经有足够的知识。所以前书是写来安慰那些的信徒，后书写来是警告那些信徒。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先停在这里。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还没有，那也许可能散会以后呢，你可能来找我。好，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如果还是讲话重了，求你也恩待，也怜悯。真的在你面前，觉得总是觉得这个日子没有想象的里面那么长。我常常想到自己的生命可以活多长呢？就求主给我们都有这个末世的观念，都有一个等候主来那个心态，不要常常好像活在一个梦里面，总是觉得明天、后天、明年、今年、十年、八年，总是以为人生就是好像有自己可以控制得住过不完的日子。让我们常常有一个假如只有今天 就这个态度。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圣经上面里面是扎扎实实的，是懂自己念什么的，明白自己信什么的。因为我们很难说有一天我们受了什么一些新派的话，以致我们就被引诱过去了。主啊，让我们常常被人家挑战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能够回答出来的人，而不是一个猛然不知、不懂得应对、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求主的话不但是帮助我们，我们用你的话来巩固我们的家庭，这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把握。谢谢主把那么好的书给了我们，让我们就好好的去认真的念。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